各位弟弟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家，我是哆瑞咪。大家唔知记得顶一集哆瑞咪甲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江边小别》。迄当时敢若无甲大家介绍这个《江边小别》。那今日两位来讲这首歌啊，台湾的歌不缺乏这种悲情的歌，因为台湾这个历史哈，祖宗。大航海时代了后，的陆陆续续都好不赶快的国家来西边。那中当然有压迫的反抗，这中间经过真多反抗。那底算外来政权的统治之下，无法度当可能公平竞争、公平坐徛的时阵，这心理上当然是非常的愤慨。啊，有个受到管制，无法度来讨白，那就用真侪歌、真侪其他方式来讨白这个心情啊、就讲背地唔通饲金鱼，这嘛是其中一款哈。啊，虽然讲用歌来去讨白心情嘛，各有真侪歌来去红禁忌，伊嘛对这个创作来管制，因为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拢会伫人诶心肝底引起足大诶回响，引起足侪共鸣，引起足侪涟漪，可以产生凝聚力。那这首《江边小别》呢，跟哆来咪进前介绍过，按平对上曲同款吼，是真实诶故事来编写。那作词诶人同款是丹达卢，丹达卢吼是一个真多产诶才子。伊做过真侪，做有名的歌，流传真久的歌的歌词，其中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像《白牡丹》《青春岭》《心酸酸》《青春悲喜曲》《安平对上曲》《江边小别》《南岛夜曲》。伊也捌伫1989年得到第一届金曲奖的特别奖，金曲奖的特别奖。那今仔日咱就来甲大家介绍。这首江边小别，这个作词咱已经讲过是丹达卢先生，那作曲的人到底是谁呢？就是吴成家先生、吴成家先生，伊伫1938年发表的曲，是描写伊家己的亲身的爱情故事。根据吴成家的囡仔吴国成表示讲，这是伊的父亲吴成家。为着一个无缘无分的日本查某医生所写，吴成家也是出生伫日本时代台北市一个真有钱的家庭，啊，伊本身呢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的患者，啊，虽然讲伊得着当时真普遍的一款病，导致他脚无方便，不过身体的欠款啊，并无影响着伊的天分跟才华。他的天分跟才华呢，就是伫音乐的领域。啊，这嘛是有家传的，然后伊的父亲吴穆对对个家己的演奏嘛是足精通的吼。啊，对细汉呐嘛是有这个家庭的熏陶，所以伊对音乐嘛真有这个兴趣。伊伫台湾太平公学校毕业，完成高等科的学业了，伊就转留学去啊，去日本哈。读日本大学的文学部，那看这作曲家古贺正男来学习，那大学毕业了后，就留在日本发展。那伊嘛把家己比日本的古伦美亚唱片做专属的歌手，唔是干那一下做曲了，个一下唱歌，有一个艺名叫做八十岛勋，啊，东西嘛展开这个创作的生涯。的确，日本的歌坛。嘛是有一片天哦，啊！这首歌的故事是安怎来的呢？就是因为一去日本啦、啊，在这日本的时间吼、哦，吴成家曾经因为胃痛吼送病来治疗，结果呢认识一个日本籍的医生女医师哈、哦，啊，两个渐渐发展出感情，并且呢，佫生一个囝。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双方的家长啊，拢强烈的反对，最后这对恩爱的鸳鸯 算来强强拆开。这段无结果的恋情啦，好，这个五行家非常的伤心，所以呢，跟伊的异性女朋友分手了后，就写出《江边雪白》的曲。那写完1935年，五行家回来到台湾了后，真紧的熟悉到陈达儒先生。那熟悉了后，伊就甲伊这个悲苦的恋情讲予陈达儒知，并且甲伊写好的这个曲交予陈达儒先生。结果1938年江滨雪白这首歌呢正式对歌发表。那在这个悲苦的心情之下所写出来这首歌，让听到的人也可以完全感受到这种悲苦的心情，跟他当时这种情投意合在谈恋爱的男女从强强拆分开的这种情形完全表达出来。回来台湾没多久了，五行家呢就在每人的介绍之下娶某生子。本来想说就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没多啊，死了这条心啦，既然结婚啦，那就渐渐爱过着平静的正常的生活。不过在几年以后，有一个机会，我先跟刷意外听到这个消息，说以前就跟他的这个日本男医生为着他呢怎一生无结婚，而且家己一个人采用隐身的囝，本来想讲心情会当渐渐平静，不过这个消息一来，整个拢崩溃。伊带着内心巨大的不忍心跟愧疚呢，我先甲再度提笔，甲伊看这个医生查某朋友的这段故事写作剧本，这应该是真正是哈刻骨铭心呐、啊，真正是像咧刻骨这款痛。我先甲查某囝讲，伊的父亲吴成家的迄段时间呐，是哪写剧本哪哭啊，工拢写甲车加半暝。后来到西元1978年的时阵，伊终于啊，迄东西已经62岁啊。终于鼓起勇气再度回到日本就地重游，也找到这个旧爱，为他一生没结婚的这个男医生，两个人作为回去40年前常常约会那间咖啡厅里面，一看这间咖啡厅的摆设竟然跟以前一模一样，完全没改变啊，40年前，常常坐迄个位，竟然还阁有位通坐啦哈。伊呢选择较早常常坐这个位，那久别重逢的这对情人哈，相逢还是什么状况呢？我先家迄当时啊，根本都唔敢看伊旧爱，在这个咖啡馆里面，伊一直对这个厝内摆设看来看去。无意中两个人视线交集，最后呢，他只能看着他自己的一直冒烟的咖啡，忽然间把腮骨憋出来。咱会当想会到讲，伊的心肝必定是充满着不甘，充满着离别迄当时的悲伤，以及对于查某朋友的亏欠，搁撇离现实。无奈无力通反抗迄款沉重甲无助，啊，这段相遇呢，也是因最后的一面。吴成家伫1981年伫台湾过身，迄段时是64岁，就是伊甲伊查某朋友见面的2年了后，我想他是一生抱着这份亏欠。带着这段忧思而长眠，那这首歌的歌词啊，也是非常的悲苦。不只是这个旋律，但达如这个10多岁就展现伊文学才华的这个作词家，嘛把这个词写啊，让人肝肠寸断。伊讲，恋爱梦 让人来拆破，送君离别啊，江风对面挂，真情真爱，爸母无开花，毋知少年啊热情的心肝，自由梦被人来所害，快乐背头啊，随时变悲哀，江边小别，天气像目屎，伤心金明啊，要来分东西，青春梦，予人来打醒，美满春色啊，变成乌阴天。江边海角，不知阮分离，声声句句啊，尽出断肠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咱台湾所欣赏的这首，就是《江边雪白》，由王一山所唱的。王一山较早我哆来咪看到伊唱的歌的时阵，还阁真细汉，啊，唱歌迄个开口，迄个感情非常的老成。迄当时哆来咪无法度接受讲。眼前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模样，可是他的灵魂好像是一个老灵魂那块的样子。阿金娜奈唱歌唱完呢，所以就不太注意这个歌手以及这歌唱比赛就行诶。后来当伊大汉的时阵，搁点着这首歌听的时阵，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他唱的感情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好听，所以呢，介绍大家。听这首歌，那节目当中哆来咪阁会放别人唱的《江边雪白》来给大家欣赏。那这首《江边雪白》呢，让人真感动。《江边雪白》的词甲曲，都让听的人心肝非常的纠结，非常的感动。所以伊流传真久，嘛，让咱台湾的拉赫曼尼若夫小泰然。编辑的也一九四七小曲来宾，这拉赫曼尼诺夫呢，一起俄国的钢琴诗人，是以浪漫主义著称的。萧泰然呢，也古典音乐嘛，充满了浪漫主义，所以被称为台湾的拉赫曼尼诺夫。那萧泰然，那么一再嘛，把盖小鬼哈。伊嘛是出身音乐家庭，但是后来因为白色恐怖呢，伊变作黑名单，无法度回国，所以伊的这个音乐内面充满着思念家乡，充满着对台湾的爱，渴望自由的这款情绪的抒发，也是他对台湾充满的期待，期待台湾能够充满的爱，充满的。光明的一种表达。那1947序曲是萧泰然所写的这个交响乐，曾经呢在阿根廷全国播放。整曲呢结合了管弦乐团、合唱团、个钢琴跟女高音的大编制呢，写出台湾人内心的苦闷甲希望。一九四七是啥物意思啊？就是咱台湾发生影响台湾真大真大一个大灾难，1928年。那伊个乐曲分作三段，第一段是悲歌，第二段是爱甲希望，第三段是美丽之道。那咱要介绍的是第一段悲歌。啊，是安怎讲？今日介绍这第一段悲歌，就是。在里面我们也听到《江边雪白》这首曲的旋律，这个管弦乐是造出当时从通知的课本和压迫，再来呢编辑这里《江边雪白》的旋律，先用恋爱版《江边雪白》的第一句来做引子，然后接着呢造出江边雪白的主旋律，第二奥这个用一架叫啊好舅舅的前奏来演绎出家破人亡。那这款作曲的方式呢，会当看到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1812序曲》的影子。这个《1812序曲》是柴可夫斯基为着被纪念1812年库图佐夫传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俄法战争的胜利。这两个曲1812序曲跟1947序曲其实就是一部史诗的描述，也跟西北流逝下的芬兰颂同样，都是用充满历史使命的情感来写出对祖国的深切的爱。那想到讲内面会编入去咱的民间的流行歌呢，这只叫啊好久有个钢笔设备，其实因为这两首歌 在台湾是流传真久的歌，是台湾人共同的记忆。那咱人存在着感情，记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咱对出事了后，在咱的个人、在咱的家庭、在咱的学校、出社会，整个国家整个的记忆，不论伊是欢喜还是悲伤，拢会当凝聚众人的情感。所以这款有共同记忆的代表性的旋律伫内面的时阵呢，都这款的功能，一个大编制的古典音乐里面，本地币就有的存在大家心中的这个旋律呢，会引起相当大的共鸣，会引导大家回到记忆的深处。那虽然这两首歌也是真特别的，有伊的用意哈。除了伊是大家的共同记忆，凝聚大家的情感跟爱之外呢，伊嘛有一个功能性，就是要深刻的描写咱台湾所经历过的痛苦。虽然讲《江边雪白》是一首恋爱的歌，悲情的恋爱的歌，是强强去互拆分离的战斗的爱情的痛苦。不过用在1947的序曲里面描写咱台湾人的痛苦，也会当真深刻的表达出来。你看很多人说《江边雪白》的歌词是恋爱梦、青春梦、是自由梦，那每每台湾叫市民者压迫的时阵，起来反抗的，唔拢是这些少年人嘛？带着青春的热情来去反抗，为着就是要得到一个自由的理想。这228白色恐怖，敢唔是就是这阵子的无开化所造成的吗？那伊造成的这款的屠杀，这款的明杀、暗杀、关押，看造成偌济家庭的生离死别，造成偌济少年人无法度完成因的梦，不管是因的恋爱梦，还是要建国的梦、要自由的梦。我想，大叔。小太人的作曲1947小曲里面放一笔钢笔设备，也是有这款沉重的心情。哆来咪的猜想啊，小太人写1947小曲的时阵，中间捌发生过心脏病，有停过，我听到就是因为这款非常沉重的心情了。这款对国家的事务、对故乡的苦难，这款感受太过沉重，实在不掉。所以咱再来欣赏另外一个版本的《江边雪白》。
真爱父母 快乐宝贝糖啊，你是变变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凤飞飞所唱的，那他头前有一个很古早的那个声音，古早的曲盘那款声音，就是作曲人本身吴先家所唱的家所念的口别。这个阶段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之前哆瑞咪有跟大家介绍过咱台湾这电力的资源啊，最近是发生八月十五的大停电嘛，哆瑞咪的厝嘛是去用停电吼，搁停两遍啊。伫这停电的期间啊，哆瑞咪出去世界行行看看的吼，啊，真趣味的是讲，人敢那像迄飞蛾一样吼，是有趋光性的，拢会去个一个。光平平的店里集中，然后在路顶就会发现说哇路暗蒙蒙啊，大家都是用手电，什么手电，手机啊手电的照路。我查我跟他说他因为停电嘛，所以提早下班，结果都走过那店的时候啊，去让那店员抓到怎么呢，就是店员喔啊，就里面暗蒙蒙啊，跟他顾店啊，怎么站在门口啊，底下滑手机，这滑手机是无问题啊。虽然讲手机的光吼照着伊的面，是由下往上照的那款恐怖气氛。那更恐怖的是，这两个穿白衫个长头毛吼，所以要抓掉。那哈哆来咪伫这个附近咯，行行看看。啊，无这个红绿灯边啊，无彩阳灯边转吼，有一点担心嘞，他等下交通乱去。心里私下就在想说啊，我等下是不是爱骑大车，是不是路口的中央来指挥一下呀？在那边观望了一下，后来发现哆来咪是太多虑了。其实交通状况很好，还是很有秩序。隔壁底下网站看到其他的网友嘛，是有这个欢迎，好讲哎，秩序很好。本来想说会交通大乱，结果不会呢。哦，就是说台湾人是有这样子的品质的。好，回来正题，对公，这个停电的代志了，当然又引发了很多很多的 论述啦，有人说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是不爱核电啦，你看现在跳电啦，无电啦，齁，无够电通用，那其实这个跟缺电或是限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根本不用跟核电扯上什么关系。那这个核电的议题其实也经常的被拿出来重复的，只要电发生什么状况，电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都会让提出来。那我们就一直说核电其实它不是一个清洁和俗的电，其实这个核电成本用脚头想也知道成本不是只说它发电这段时间的成本而已，可爱看它出的前后处理整个加起来，这才是成本啊。那核电一之后除以之后还要处理，花很多成本，很长期的在照顾这个已经没有生产能力的一个电厂，那根本就不会升级嘛，那是一个成本很大的发电的方式。那所以哆啦咪曾经给大家介绍说，人家有地热发电啊，台湾也曾经做过地热发电啊，啊，这个做过地方在落后菲律宾30年，有这个来龙去脉。然后也跟大家介绍过，后来的确，2016年第一个民间自办的地热电厂通过环评初审，这类好消息啊，台湾的地热相当的发达，这把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啊，为什么不拿来用哦？难道不能用，没办法用吗？其实是可以用的。看台湾几乎差不多同时间发电地热的菲律宾啊，现在他们不是现在，是2011年他们的地热发电已经占领全国能源比重大概14%啊，那是多大的一个资源啊。那像纽西兰，当伊到2014年，因为地热发电嘛，大概占全国能源的20%。那土耳其，当伊发电嘛真紧吼，你国家呢有积极的在开放再生能源市场，所以呢，国际地热团队嘛，伫因当地培养足侪专业人才，所以呢，因为地热发电成本是。大大的降低。那之前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民间自办地热电厂已通过的环评初审，那现在呢说耗时3年3次环评，台湾第一座民间地热电厂过关啊，就是这宜兰县立泽地热电厂经过2年环评审查，了第今年4月通过。那台湾因为啊地热充沛啊，足侪足侪所在弄温泉，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绿能发展的首选啊。啊，过去这个地热能开发拢伫一些气焰阶段。有位长期反核的高成员，台大资工所兼任教授，伊的伫2013年就用民间的力量筹组南洋地热资源有限公司，未来证明地热发电足以取代核电，所以呢，以底下宜兰县五结乡开设民营电厂立泽地热发电厂。那因为这地热电厂呢，长期以来不是政府的这首选，不是它的发电方向，台电一直都一直朝那个核电去发展，去专注在核电上面，所以没什么经验。那这次环评委员会在心脏的时候就非常的小心，想说正在的时候是不是影响环境，是不是影响地动等等的风险，有很多讨论。那专案小组呢经过4遍的讨论，还有2遍的专家会议，3遍的环评大会了，总共用3年多的时间才通过。那这个高成员教授他所用的技术也是新的技术，叫做 CEEG 技术，跟以前用的技术又不一样，所以以前 所发生的异列的问题是不会产生的。那至于其他的疑虑呢，就说井喷啊，还是说地当，还有这个地热位于土壤异化高前四区，那这些据高成员的表示说 土地的承载能力已经掐结构技师前证了，符合规定啊。时间的时候也会加装地当的观测仪。那这座地热发电厂呢，估计每一年供电会将近8亿度，大概是核二厂的1/10。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比一般的火力发电厂减35万吨。尊公啊，这发电厂会当成功哈，那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希望这个发电厂会当成功，也一个爱慕之。那如果说其他的国家已经都发展的相当的成熟了，希望公安台湾也可以很快的就发展起来啊！据高成言老师教授公，接下来立者成功，那一鳌核二核四厂马上当变成地热厂，哎，核四厂就不会停摆在那里没得用哈，唔敢启用阿玛，该继续投注成本，还有人在那边驻守，很许多许许多多的成本在里面继续的消耗，让国家来阻散。如果说一旦无法都变成地热电厂，还是讲这百块的利用哈。这把款的使用，安尼咪嘛比彩蝶遐下无咧叮当，佫较好。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大家，我是多瑞咪，这个阶段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去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在网络上有许多人去了中国了后吼，开始在夸奖中国的进步，台湾的老旧，还说中国的这个就业机会很多，台湾很少。比方说有一个小姐说她在读书读书之后，国家决定要老大那就业，因为像说她如果要去 WHO 什么会都有机会，台湾呢没什么机会，没什么国际工作，真不好意思，这个小姐没想到说台湾为什么会没这种工作机会呢？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国家跟台湾打压了，跟开会都没法多少工作机会，去认识做兵呢。好，另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在说的中国一个很进步的象征。这是民报的一篇专栏，叫做欢迎来到老大哥的世界，作者洪博雪说他有一个朋友对中国旅行回来，他就跟他分享说他回到一个趣味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付钱，人不爱收他的钱，就是说他在饭省多一个餐厅吃饭，吃了后要付钱，就要拿人民币付钱，结果人不要收呢，说叫他要用支付宝付款，可是他又没有支付宝，对方又坚持要用支付宝，到底是要怎么付钱，有钱给你，你不爱，结果是碰到一个台商的朋友，才出面帮他付钱，在解决这个事情。回来他就跟他分享说，中国进步有够快的啊，都用这种电子的那个支付工具了。然后作者就说，欢迎来到老大哥的世界。来吧，看过一本书叫做1984，一本书就知道这个老大哥是什么意思啊。中国这几年来一线城市的进步几乎是来自于智慧手机 APP 的开发，在这通讯技术上、科技上，中国的社会几乎是跳跃过整个世代的有线通讯，直接进入到无线的时代。真奇怪，国家这么进步了，都进入到无线时代了，却可以发现说每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的都在顶啊，依然还有一支红色的无线的电话，那这是干什么的啊？这只是什么热线吗？其实这就是党部上级的专线，老板随时爱听动作局的命令，这就是一党专政最原始的操控方式。这我想到卡普钦斯基所写的《帝国》这本书里面，他在说着苏俄的解体，他也是对这个电话看出来，他说其实苏俄的解体不是一瞬间的，他说对这个电话通话的次数呢，看出来这个国家将要解体，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一层一层在控管都是靠着电话，就是用电话在操控啊。后来情势上级或上级指令呢越来越少，电话通话的越来越少，就发现说这个国家已经不赶快了，变了。好，原来中国国营企业老板都在电，因为有一支红色的电话哦。那现在这个通讯变得方便了哈，又聪明又有智慧哈，坐车会当用手机预约，用手机来付车钱、买物件、看病、遥控家己的厝的设备，等等方便。阿姆哥，某一款的方便，就是和头家方便，你不能关机哦，上级随时要命令你，你要随传随到哦。所以现在不是公告出来吗？上班时间越来越长啊，以前呢离开公司就算下班了，现在离开公司随时这个手机啊会亮起来哈，这个简讯啊，这个什么绿色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的啊 ，Line 啊。都会亮起来，又交代你要从什么回来。好，我们看到的种种的这个方便，其实呢 我们以为它是方便，但是你要 认真的去想的话，这是失去隐私的代价。还有就是有一个老大哥也把酒在给你看看你的一切，这就是乔治·欧威尔对集权国家已走到最高境界的称呼。这种国家里面科技不为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反倒回来是增加独裁者对人民的控制。就算说你只是在路边吃一顿饭，也会接到一个简讯，那是手机的定位报告，表示你的一举一动都去被控制掉。现在呢，再加上有支付宝的追踪，在中国啊，想要做隐私性的业余活动哦，真困难哦。所以里面者现在一到珠海拱北海关，都去用抓起啊，因为他早就被锁定了。啊，大概对于一出电影吼，叫做《全民公敌》，唔知有印象无？伊嘛是咧讲着这款的议题，人完全没有了隐私，他随时可以追踪你，透过你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追踪你。作者洪博学一共的最近有读到一个未来世界趋势的报告，讲2030年了后，人类会失去隐私权，世界上好的商机呢，就是贩卖隐私权。那也就是说，会有很多有钱的人不想要让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所以要求这款的公司提供他对世界上消息一段时间的方法。因为科技这款的东西也是弱点，你只要有能力有能力屏蔽追踪呢，就可以自由的隐身。不过当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还有呢，必须要抛弃手机、信用卡、身上一切的电子设备，跟他一旦用现金啊，这就是全民公敌预测到的这个世界会来搞。还是说现在中国呢发展到变成完全没被用现金的时候，哇，这就没法度通好商品啊，你根本就没法度买东西，没法度消费，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夭死。因为中国这款的集权国家对个人的隐私极度的不尊重，所以这个全民公敌的世界呢已经提早来搞啊。那想到说中国的支付宝会这么啊兴盛吼，现在大家不必收现金啊，让大家很方便的，都不用像那个在中国回来的人就说哦，台湾有够浓哦诶，盖银诶脏兮兮的钞票，嘿银角啊呢，得个当款款，那个垃圾里了，不像中国都不用带钞票，根本就不用带钱包。但是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子的使用支付工具呢？其实是方便头家来控管，头家唔免担心伊诶员工偷提钱、偷藏钱，每一天有几个人客来，人客吃多少东西，在这个电脑顶管看得清清楚楚。啊，收集管辖的人是摸不到现金的，无法度偷提作弊。那中国呢，为着要方便管理愈来愈普遍的网络金融世界呢，已经你通过联合监控互联网金融法。一个支付宝、快钱、银联线上各种的付款工具呢，全面监控消费者呢是无所遁形，除非你使用现金，不管你买什么货，在哪里买，全部都让看得清清楚楚，逃不出老大哥的法眼。因为监控人民是为了维稳。台湾现在这个还不那么流行用现金交易，还是蛮多的，可是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得到了。你看那哪些网络上面搜寻了什么产品，你搜寻过了什么产品，都会在网络上面留下记录，然后你会发现接下来好一阵时间你搜寻过了这种产品 的广告会常常出现在你在浏览的东西上面。你想要买啥人都知道，你想要去哪里去哪里人也知道。好啦，有人说红灾就红灾啊，我不是做坏人啊，我不是做坏事情啊，我不是坏人啊。可是他的方便呢，也有可能是别人的方便。我刚刚你才开始搞不好发现你的账户是空的。当我们在称赞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方便，只要一只手机什么都可以搞定的时候，也要小心的想想看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习惯已经都被监控了，被老大哥看得一清二楚了。我们也要想想看，想到这个国家不被收现金，想到头家就要还乐员工会动手动脚，想到就要还乐收现金会收到假钱，所以宁可不爱用。台湾看起来落后不方便的所在，也是有意义存在给他有金宝贝的社会信任感在里面，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在里面。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有法度无法度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